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今天是加东时间2026年4月2号。4月1号晚上9点钟，川普如约对伊朗战争问题发表了全国电视讲话。本来外界期待他对于结束战争给出一个具体的时间啊，能够给个准话，最好就是他这番讲话当中直接就宣布胜利收兵了。但是川普并没有给出这样的承诺，严格的说他也没有给出新的信息。他除了缅怀美军的牺牲啊，回顾伊朗这个政权的危害，以及强调伊朗搞出核武器肯定会用之外，他大体讲了这么几个意思。第一呢，就是强调美国军事上已经胜利，主要的目标已经接近达成。第二呢，就是说战争还要持续2到3周，而且会更加猛烈，甚至把伊朗打回到石器时代。第三，外交仍然在进行，但是接下来军事打击仍然是重点。第四，美国并不需要伊朗的石油，建议其他国家，如果你们缺油的话，干脆就买美国的吧，啊，美国很快就会增产。第五呢，就是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川普要求盟友们拿出勇气来，承担更多责任。这几个要点又引来了新的能源焦虑和金融焦虑。经常是一句话，有人听前半句，有人听后半句，市场主要是拿走了川普的后半句话，就是战争仍然要打，而且会更加猛烈。所以4月2号这天，东亚的股市表现普遍都很糟糕，日经指数收盘跌了 2.38%， 韩国综合指数也跌了 4.47%， 中国的上证指数跌了 0.74%， 台湾的股市也跌了 1.82%、在我做这期节目文案的时候，美股开盘也在跌。原油的价格也是在川普讲话之后一下就窜上去了，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一天之内涨了超过 2%，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涨了 4%。 在我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布伦特原油价格还在一桶105至106美元的高位啊。这个反应呢，主要是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仍然没有保障啊，川普威胁要把伊朗的能源设施都炸光啊，那相应的伊朗也就会报复邻国，是针对这一系列担忧而来的。市场焦虑的是，战争如果这么再打下去，原油的供应肯定会受到更大的影响。但是呢，市场反而忽略了川普说的前半句，就是2到3个星期之内战争就会结束，还有美国会增产原油这条消息。所以我估计啊，目前股市和原油价格的上蹿下跳是一个应激的反应，往后随着美国的战事接近尾声和这个供应链的调整，油价应该波动的幅度会变小，但是呢会有复杂的波动。那么针对现在的焦虑，我们就设想一种焦虑的极致情况。今年不是中国人所说的赤马红羊节吗？那么到底油价涨到多少，经济会崩会爆呢？目前油价有这么几大心理关口，一桶100美元、120美元、150美元和200美元。最近这一个星期，100美元一桶这个心理关口已经破了啊，甚至偶尔逼近110美元也有发生。那么120美元和150美元一桶啊，这两大心理关口就在望了，所以大家的焦虑啊，应该还会有加深的空间。那么首先请让我们脑补这么一个画面，哪种情况算经济崩了呢？啊，其实你会发现不同的人对那个崩的图景理解是不一样的。请问大家，伊朗现在崩没崩呢？他的领导层集体被嘎了，剩下的高官也躲起来了，和外界联系中断，断网都快3个月了，请问他崩了吗？好像基本民生还在延续，没有瘫痪。德黑兰虽然经过了大规模的轰炸，但是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饥荒，食品并没有断供，人口也没有大规模的逃难，城市也没有被荒废，好像并没有到许多中国人所理解的兵荒马乱那种崩溃程度，是吧？那么这个油价的飙涨导致的经济崩和爆，在不同人头脑中印象也是不一样的。我的建议呢，是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理解这个崩，看看大家是否赞成啊。首先是反映在物价上，如果这个能源价格的飙涨导致美国连续几个月 CPI 的同比涨幅都在 10% 以上啊，那确实就算是非常刺激的物价飙涨了。美国的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回顾2025年它的同比涨幅每个月啊都是在 3% 的那个关口拉锯。那么减去受到季节影响和偶然事件影响比较大的食品价格和能源价格，核心 CPI 去年是从年初的 3.3% 回落到了年底的 2.6%， 也就是说食品和能源的确是推动美国物价短期波动的主要动力。上一次危机是发生在2021年啊， 那年美国 CPI 的同比涨幅从年初月份的 1.4% 涨到了年底的 7%， 这就算是80年代以来最刺激人的物价飞涨了啊！相信在北美生活的朋友也都感受到了压力，但是普遍大家都只是在抱怨啊，觉得东西确实贵了很多，但是经济肯定没有到崩，没有到爆的程度。所以在北美这边的生活标准出发，到底怎么样算经济崩了呢？那怎么都得物价涨幅比2021年更猛一些，所以我才做了一个主观判断，怎么都得连续几个月按照同比算啊，美国的 CPI 涨幅达到 10% 以上，才足以对美国这边的民生构成重大的冲击。因为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又有比较透明的经济数据，所以我这里就以美国为例。在世界别的地方生活的朋友们呢，就请自行对标。如果美国的物价都涨了这么多，那么世界上别的更加依赖能源进口的国家，更加依赖食品进口的国家，那个物价就会涨更多，那真的就是一波萧条式的经济海啸来了。另外就得看失业率，如果在美国这样的经济体内六个月之内失业率冲到了 10% 以上，那肯定算是很严重的灾难了。上一次金融危机2009年啊，美国最高峰的失业月份发生在10月份，当时失业率是达到了 10.2%， 就算是1983年以来的最高纪录了。同一时期欧元区的失业率稍微要低一点，是 9.9%， 但是欧元区是一个大拼盘，它里面也很不均衡，失业率比较低的比如荷兰呢啊，只有 4%， 高的比如西班牙啊，甚至冲到过 19%， 已经达到了萧条级的灾难了。在民生领域，咱们主要就是看这两样指标，物价和失业率，另外呢就要看制造业和金融领域。如果用大家很熟悉的那篇古文《扁鹊见蔡桓公》里的经典桥段来说，从消费者物价到企业成本，那就是从最表面的病在腠理阶段深入到病在肌肤的阶段了。更糟糕的情况还不是能源涨价，而是企业压根儿买不到，这就会造成石油化工行业的大面积停工。因为这个化工企业啊，它是制造业的上游部位啊，他们的大面积停工就会造成供应链级别的瘫痪。如果这个危机再深入一步的话，就是扁鹊见蔡桓公里所说的病在肠胃的阶段了。那是什么呢？就是市场信用的坍塌啊！怎么个塌法呢？就是投资人都在观望了，对于危机什么时候结束心里全都没底，那么企业就没有办法通过发债来筹措资金，就会陷入流动性紧张啊！那这种情况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债股双杀，股市呢会在几周之内累计下跌超过个 30%， 而且几个月之内都反弹不回去，就超过了技术性熊市的定义，就进入长期熊市了。而债券市场同时也在跌，企业发行的债券也没有人认购，那么整个金融市场的信用就都在萎缩。最糟糕的一步啊，也就是扁鹊见蔡桓公里所说的病入骨髓的那个阶段，就是银行业也卷入了危机，坏账率飙升，银行互相之间也不借钱了啊，这是最严重的，企业更是大面积违约发生，银行对新发放贷款变得非常谨慎，甚至有的银行啊也出现了挤兑啊，储户们纷纷想把钱给转走。如果连这一幕发生的话，那就绝无可能轻描淡写的收场了，也真的就符合多数人头脑当中对经济崩了的那个印象了。但是要打个比方啊，上面所说的病在腠理，再到肌肤，再到肠胃，再到骨髓，这个发展过程只是一个比喻，在实际当中很可能并不是这样一个顺序啊，而是同步发生的。在一个复杂的经济体中，并没有固定不变的危机模式。不过如果真的由于原油短缺搅乱了全球经济，先从物价大幅度上涨开始应该是没有疑问的，所以请大家紧盯你所在的那个地方接下来几个月的物价，这个物价短时间内大幅上涨是高烧，而上面所说的其他所有症状都是长时间高烧以后的器官功能衰竭。那么请问这个油价要涨到多少才会刺激我们上面所说的那些崩溃迹象的出现呢？答案是很难估计的。如果战争一直打下去，政府又拿不出什么救济手段的情况下啊，我估计原油价格涨到200美元一桶以上，上面讲的那些迹象就会发生了。部分迹象呢，可能在120至150美元一桶的时候就会发生，原因是东亚的供应链更加脆弱，东亚的资本市场波动性也更大。那从这一个月的折腾来看呢，东亚股市的跌幅更深，出现熔断的频率也更高，如果油价多次冲到120美元一桶以上，那么就会造成人们的心理预期更加恶化， 恐慌就加深了嘛。恐慌加深，人们就会纷纷出高价在市场上抢油，很快就会把原油供货给买断了，从而加速供给短缺的到来。如果原油价格都冲到了$200一桶以上，那么许多国家就会实施汽油、柴油的配给了啊，那就从供应短缺变成物理性的断货了。那在接下来呢，欧洲和亚洲的炼油厂就要频繁停工，半导体和芯片这样的高科技行业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可能很多人还不清楚，高科技行业其实对石油的依赖度很深，原因是首先啊，这些高科技行业他们都是吃电大户，那请问电力从哪儿来呢？最可靠的电力来源还是热力发电啊，是烧油烧燃气的，这样的发电厂在日本和韩国占到发电总量的30%左右，在中国这边情况不一样一些啊，还是以煤电为主，占到热力电厂发电量的90%左右。同时中国也是水电大国嘛，所以煤电占到中国总发电量的比例已经降到了1/2左右。所以原油价格上涨对于中国电力供应的影响呢，比起对台湾、日本、韩国要轻一些。另外半导体用到的很多材料，比如光刻胶、工程塑料、显影剂还有封装材料，很多也是来自于石化的下游产业，如果这些工厂都停工了，那也会直接导致芯片做不出来。如果油价涨到了每桶$200以上，维持个几个月，那上面讲的半导体行业都会大面积停工，这种情况都会发生。我还看到一种估计啊，说油价涨到$300一桶以上那这就是末日级的故事了。有人之所以会思绪飞扬到这种程度，是在对标历史上的灾难。1973年，沙特阿拉伯为首的产油国联盟对赎罪日战争当中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搞过一波石油禁运，还不是说卖高价啊，是禁运干脆不卖。这次石油危机持续了将近一年，导致油价涨了3倍啊，实际是涨到了4倍啊，从之前的$3一桶干到了$12一桶，而现在的油价呢是$100一桶左右。如果对标这次历史事件也涨它个3倍，那不就是$300一桶吗？这个脑洞就是这么来的。那么以今天全球经济的复杂程度和供应链的精密程度来讲呢，远超1970年代，那个时代还是冷战期间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啊，还没有今天这种资本的全球化流动。2025年的全球贸易总量是1973年的10几倍，贸易额就更多，是1973年的60多倍。如果现在这个条件下原油价格涨3倍，什么概念啊？那航空公司和航运公司干脆就关门算了啊！这个燃油价格能够贵到让你的车上不了路、飞机上不了天的程度，能够把全球物流一步干到心肌梗死。所以说涨3倍，那是生物大灭绝式的灾难，这种情况就太过极端，不太可能发生了。好，接下来我们把上面讲的故事一一拆解。先说为什么原油一桶涨到$300以上，这种末日级别的故事其实不会发生。要知道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他们的原油产量占到了当时全世界的供应量的1/2以上，如果他们合在一起说对谁搞禁运不卖给谁，那就不是市场抖三抖的问题，是直接把你吓晕过去。而现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和天然气占到全球运量的20%左右，多当然是很多，但是比起当年的1/2以上是少了很多。而且当年说的是搞禁运，意思就是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几乎对这些国家不卖石油，几乎归零。而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情况是运输受到了严重干扰，还不是关闭。伊朗打算的呢是要收过路费，他也不是真的想长期关闭海峡，那他自己的财政收入也断了。在开战之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数量一个星期啊，大约是50艘。那么在3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按照川普的说法，是伊朗放行了10艘，那就恢复到开战前运量的20%左右。考虑到川普这个大嘴巴经常言过其实，我今天专门去查了一圈，根据有的媒体引用的摩根斯坦利的估计，3月23号到3月26号，美伊谈判期间，通过海峡的油轮有12艘，那这就基本上和川普说的吻合上了。恢复到了战前运量的20%以上了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油价马上会回落，因为战争的风险毕竟还在，保险费呢一段时间也会保持在高位。另外海峡的运量也不是稳定的，有可能今天过5艘船，明天就只过1艘不过基本事实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来没有完全封闭，伊朗也没有打算这么干，那这就和1973年的石油禁运在实操层面有一个根本差别了。而且1973年美国也没有增产原油这个选项，因为那个年代美国德州的老油井已经趋于枯竭了，美国并没有富余的产能 为什么没有富余的产能呢？难道美国企业不能够投资去建新的油井，去探明新的储量吗？那说这事儿啊，又得指责一下尼克松总统了。他的一项非常短视的政策，造成了其后几十年美国的能源韧性都很差，他要负很大责任。尼克松政府在1971年实施了一项政策，把工资和价格管制了起来。既然把工资管了起来，那么人们的生活成本开销大项油价也得管起来啊，就为汽油价格设置了上限。那这样的话，石油公司们就没有探明新储量的积极性了。哪怕我投资开了新的油井，开采出了更多的石油，可是我利润很有限嘛，我这个投资长时间也收不回来，那就没有积极性干了。所以呢，为了应对1970年代以后的石油危机，美国政府多年以来能做的，无非也就是增加原油储备这一项。这就造成了美国的战略可选项很少，这也是川普一再讲要释放美国能源产能的原因。美国是一个汽车轮子上的国家，它既是能源消费大国，也是生产大国，可是却在能源供给上受制于人，这在战略上的确是很不可思议的啊，是非常愚蠢的。另外1970年代也没有液压开采技术，所以今天美国很盛行的开采页岩油、页岩气，那个时候也不在可选择之内。然而今天情况已经不一样了，捆住美国能源业的两条绳索已经松开了，政策松绑了，新技术也有了，所以美国自己增产原油这个选项就变得非常现实了。那么这个油价上涨导致生活成本大幅度上涨带来的冲击啊，在美国这边就会是短期的，肯定是不会造成1970年代那样持续的物价上涨。同时还别忘了，川普不是说吗，他手上还有委内瑞拉的石油，这还真的不是他吹牛。三月份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量暴增，达到了每天110万桶。委内瑞拉呢，在这波危机当中是能够指望上，但是呢，也就能指望上一点而已。那由于委内瑞拉它的问题在于经受多年制裁，设备严重老化了。2026年委内瑞拉哪怕产能全开，它的天花板也比较明显，也就是一天120至130万桶这样的水平。那咱们再精算一下啊，在战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所运输的原油一天大约有2000万桶，委内瑞拉这边呢一天最多可以供应120万桶，所以呢委内瑞拉能够把这个需求缺口填上一部分，填的不多，百分比个位数，可是鹌鹑虽小也有几两肉嘛，关键时刻也能够顶一下，不至于让你饿死。另外产油大国沙特阿拉伯也有战略备用通道，能够把原油通过管线转运到红海那一侧，在那里装船起运。这条绕行的通道最多啊，可以把它石油出口量的6到7成从波斯湾移到红海那边去。阿联酋也有这样的绕行通道，只不过是通不到红海，因为它的领土没有到红海那边啊，而是转到阿曼湾的布查伊拉作为出口，但是也能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缺点呢是仍然在阿拉伯海，保险费会比在红海那边高一些啊，但是它也不是没招可想。沙特阿拉伯目前已经启用了它的备用通道，所以大家现在看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少了一部分，原因也是由于这个石油已经转移了一部分造成的。现在看起来比起1970年代，不管是产油国还是石油消费大国都有了更多的备用方案，所以油价涨到200美元一桶以上这种高位是很难发生的，但是在一两周之内冲击120至150美元一桶呢，还是有可能的。那么请问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油价会冲击到这个区间呢？就是我们星期一节目当中所说的三夺之战，至少一个发生的时候，就是夺油、夺岛和夺海峡。夺油这里指的是伊朗手上造核武器材料的那个浓缩油。在4月1号晚上的演讲当中，川普并没有直接提到浓缩油，但是在早一点的记者会上他被问到了这个问题，川普回答说这些油都被深埋地下了，他并不太担心。意思就是说早几天华尔街日报那个爆料啊，所提到的那个美国特种部队去夺取伊朗浓缩油的方案，看来川普大概率会否决，他更加倾向于把伊朗的核工厂彻底炸掉，从而把这些核材料都深埋地下，反正我挖不出来，伊朗也别想挖出来。在星期一我们做了那期节目之后，伊朗核工厂所在的伊斯法罕就发生了猛烈爆炸，估计呢就是川普已经在实施埋油的计划了，用钻地炸弹把他的核设施彻底给炸掉。但是川普这个人他说的话几天一变，咱们也不好把他某一时刻的表态当成他的固定态度。不过川普既然在 面向所有公众的电视讲话当中都说了啊，这个战争还要打2到3个星期，那么估计接下来几天美军就会有比较大的动作了。美军现在四大王牌已经齐聚波斯湾，三角洲特种部队、海豹六队、第75游骑兵团和第82空降师，美军目前部署在波斯湾一带的兵力是达到了50000人，这一个月的新增兵力就有20000人。那这个调兵的规模对于伊朗的谈判代表是巨大的压力。尽管说夺取浓缩铀啊，这个行动啊大概率是不会发生了，但是夺岛和夺海峡作战仍然有很大机会发生啊。也许在有的观众朋友看到这期节目的时候，美军已经在进行这方面的动作了。那么在这样的行动开始几天之内，毫无疑问又会拉动油价有一波上涨，就会冲击到120至150美元这个区间了，股价呢也会有一波下跌。但是啊，我认为很可能这种波动只会持续几天。只要大家看到伊朗其实就是打嘴炮啊，他没有什么实际的反击能力以后，市场焦虑就会迅速缓解。川普这个人是这样啊，他嘴上说不在乎不在乎，什么这个海峡的事儿就留给欧洲和中国自己去担心吧。但是一旦美国大兵的脚踏上了伊朗的某个岛屿，出兵了，这个兵就不能白出，大概率他就会去拿到海峡的控制权。未来呢，他很有可能就把欧洲的盟友甩在一边，会和波斯湾别的盟友一起去接管霍尔木兹海峡。我们早在今年3月初的一期节目当中就提出过这样一种设想，就是川普搞的那个和平委员会，他的初始动机呢是在中东推进他那个加沙和平和重建的计划，但是未来很有可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发挥作用，那大家等等看会不会实现吧。那么总结今天的话题，如果地面战很快开打，在1-2个星期之内油价冲击150美元一桶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如果不打地面战，仅仅是加强空袭炸掉伊朗的发电厂和油井，油价的心理关口会低一些啊，也许是在120美元一桶，但是长期维持这么高的水平仍然是不太可能的。不仅因为霍尔木兹海峡不会真的长期关闭，而且产油大国和能源消费大国其实也都有备用手段啊。目前这个能源市场的韧性比起1970年代要强得多啊。不管怎么说，2到3周内谜底就会揭晓，之后的世界就会很不一样了。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啊！在文昭谈股论金这个频道，下次再见，是星期五。